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聚集他的儿女在这里，我们重新来敬拜他。今天也特别是复活节，所以我们真的更带着感恩的心，带着盼望，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复活的主。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今天又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主，你也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主啊，是因为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凡是信靠你的人，不但有今生的恩典福分，让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主，愿主你赐下你的圣灵，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更高在这里用行。主啊，你让我们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讨主你自己的喜悦，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
阿
门。
门。
啊，今天是复活节，那么其实全世界，那么所有的教会，那么都在宣告同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会说：“哎，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复活了，我仍然会面对死亡。他复活了，我在人生中好多的问题还是我得不到解决。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却是什么呢？因为他复活了，所以呢。”凡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在末日，他要叫他们复活。那么大家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三次，他从不同的方面提到“复活”这个字。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因为我复的意思是叫一切见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说，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三次的这样的重复。有人说了，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都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第一件就是耶稣的出生。他确立了人类历史的原点。那第二件事就是耶稣的死，他显明了人类的罪以及罪的后果。第三件事就是，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耶稣他的从死里复活，这让每一位信耶稣的人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死就是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结局。那么，耶稣的生和他的死，如果没有复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圣经其实也记载了很有，也在圣经中记载了有这种人死了又活过来的这些事情，圣经中有记载。但是呢，这些人最终他还会面临经历死亡。但是耶稣复活后，他就不再会死亡，而也不再会经历任何的痛苦，而且信他的人也会和他一样。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每一位信他的人的一个宣告，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耶稣的复活呢，他是一个神迹，其实他。在我们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中，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复活节，我们在这里今天庆祝复活节，它的真正的意义，不只是纪念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个神迹，它更是给人类带来了一个盼望，就是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就会立即得到永生。所以呢，我想今天，在这段经文中呢，想跟大家分两点来分享。第一，就是到耶稣这里的人，基督 总不丢弃他。第二点呢，到耶稣这里的人，在末日，基督必然要让他复活。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基督总不丢弃他，这些到他这里来的人，这是在第37节。我们看这节经文，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呢，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只有天父赐给基督的人才必定会到他这里，也就是只有那些人才会真正的来相信耶稣。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我们都是蒙了天父拣选的一群人。以弗所书1章4节，他说：“救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呢，神拣选他要拯救的人。他不带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这是神的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呢，神拣选他要拯救，也就是说神他是在创立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确定了他要拯救的这些人。因为到那里那个时候呢，你我都还没有出生，我们是善，还是恶？我们的生命中都根本就没有显明出来，所以这说明了能来到基督这里的人，不是靠我们人的行为，乃是神他完完全全的恩典。所以呢，很多人呢对信耶稣，那么他们有这样的顾虑，就说啊，如果我来到基督面前，他会不会拒绝我呢？因为想到。我过去可能我小时候或什么我偷窃过，我撒过谎，我可能骂过人，我打过人，我可能坑害过人，甚至我可能做过一些不法的事，等等。你可能还会列出许多条你那些不够好的地方。你可能会想，我这么多我自己都不堪回首的这些过去。基督怎么会接纳我这个人呢？前天晚上呢，我们教会一起呢，我们有基督受难的敬拜，我们真的实在是感谢主。那么参与老屋的7位弟兄参与服侍，他们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我们一起，那么聆听主的十架七言，一起分享了主的十架七言，我们一起默想了。主的十架七言，我们也把主的十架七言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来应用。其中有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主的话，就说有2个杀人的强盗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其中一个死到临头还对主耶稣说那种嘲讽的话，但是呢，另一个人却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承认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他就恳求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祭奠。”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这在路加福音23章42到43节。耶稣他没有说，啊，你这个强盗，你根本就不符合资，不够资格，你来到我的面前。但是呢，耶稣没有这样说，而是立即完全呢接纳了这位曾经的强盗。那么主耶稣说了一句极其鼓励人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就是到他面前的人，不是靠行为，不是说先变得更好一些，而是带着罪，带着失败，带着愧疚，带着需要，只要他能够到耶稣面前，基督一定接纳他， 这就是我们要传讲的福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多年信主，但是总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软弱，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更新改变的地方，所以呢，有时候就担心啊，我自己这个救恩我会不会失去呀？我这么的不完美。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应许我们，他说他总不丢弃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读圣经也看到，使徒彼得他曾经3次不认主，而且呢，第三次不认主之后呢，甚至他怎么样发咒起誓，说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是谁。但是主耶稣并没有丢弃使徒彼得，反而是他成为了教会历史上一位非常出色的教会领袖。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说，他说如果彼得没有被丢弃，那么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被丢弃。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那么也有的一些慕道友，那么他们多次听福音，他们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也经常可能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是呢，总认为自己这个不够好，信耶稣好像不合格，总是想自己变得再好一点，再好一点，还就是信耶稣，总不能，所以呢，他常常总是很走不出这一步，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总是走不出这一步来，生怕他来到主耶稣面前想接受说，生怕主耶稣把他拒绝了。其实历史上啊，有很多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那些罪人，最终却归向了基督。这些例子很多，我们简单的举一些例子。比方说，大家都唱过《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它的作者叫约翰·牛顿，他曾经就是一位劣迹斑斑、悖逆的一个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奴隶贩子。在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位就是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曾经是沉溺于酒色，而且他也被迷恋到一个异端摩门教里边很多年。但是呢，像牛顿、约翰·牛顿，像奥古斯丁，他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都没有被主耶稣拒绝，他们最后都成为了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在这里，咱们教会里边弟兄姐妹都可能听过教区长老他经常和我们分享的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的故事，就是他们有一位同学，我忘了他叫啥了，当时呢是他们班上的一个非常捣蛋、非常头疼的让学生头疼的一个学生，他身上背着有大过有小过，如果再犯一个什么错就马上被开除了，但是这位学生却最后成为一位牧师，现在还在美国的一个教会，在这里服侍。所以，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不看我们的行为，不看我们的过去，他就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当时真的愿意来到他面前，愿意真正的伏在他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来接受他，真的是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这段看到的。我们第二方面呢，我们再看第二点，就是凡是真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主他不仅不必不但必然接纳他，而且也会保守他到底。这就是在第38节到47节这段经文。那么就是这点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末日，基督必叫他父。我们先看38到40节这几节经文，这里面呢告诉我们，就是说基督徒末日的复活，它是出于神的旨意， 他也是基督的保守。38节到40节，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他所赐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就是叫一切见之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奉父的差遣，从天上他所在的地方来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且呢，他是带着父神给他的旨意来到了这个世界的。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叫耶稣基督确保那些。真正到他面前的人，也就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叫他们在末日一定会复活。所以呢，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赚来的恩典，而是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亲自为我们完全。成就到这个恩典，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恩典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是神在创始之初之前就所定下的神的旨意。所以呢，这里面他说一个也不让他们失落。那么失落这个词呢，本意就是说我们手里边抓这个东西，不小心就脱落了，就是掉到一边。失落。那么很多父母亲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带他去游泳池学游泳，你或者是带领他们几个小孩，或者带领他们过十字路口、过马路。那么你为了保证让这些孩子让他们不落入水中，或者呢，在过马路的时候呢，你不让他们这个受到威胁。我们总是叮嘱他们怎么样？就说紧紧抓住我的手，你把我的手抓紧，让孩子们抓住我们的手。我们总是这样跟他们讲。其实呢，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但是呢，并不是说孩子的小手，他就紧紧的，我们就依靠他们的手抓住我们，我们就不管。不是的，对不对，兄弟们？我们总是让孩子们抓我们的手，我们把他们的手抓的是更紧。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确保他们不会落入水中，他们才不会在十字路口遇到危险。也就是说，小孩子不会落水，不会遇到危险，不是取决于他们那个小手抓我们多么紧，是他们也应该抓，但是最终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的手。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他？同样，信耶稣的人，我们一生走这条天路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紧紧抓住主的手，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背逆，我们有好多的这些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松手，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要，但是主不会因为我们的松手，我们就会失落，因为主的手比我们的手更紧，他会紧紧的。抓住你我，所以他在这里所给我们保证，说一个也不会从他的手中失落，因为他在紧紧抓住我们的手。所以呢，对于信耶稣的人，我们绝不会失落在死亡之中。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生命的一个尽头，一个终点，在末日。复活的基督也要叫我们像他一样的复活，这是耶稣基督他亲口对你我的应许。所以接下来的第41节到第45节，那么主耶稣就又在告诉我们，是父神，我们能来到神面前，不是我们哪里比别人强，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父神吸引人来到基督这里。我们先看这几节经文，41节到第45节，他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那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那么这段经我们看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并不是说一定就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鸟"这句话的本意，我想我们都能明白，很简单的一句话。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本意，而是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宣告，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这么个道理，他们也不明白，是不明白。我想话到当初，我们也不会明白。因为我们现在有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明白主耶稣有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但是呢，当时的这群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主耶稣他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就是一对普普通通的犹太人的夫妻，他们的儿子耶稣生下来，他们都知道，那不也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犹太人吗？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怎么能相信他是从天上下来的呢？所以呢，这是他们对耶稣基督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认识。这时，不管主耶稣怎么讲，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领悟或者认识耶稣基督他生儿子的这个身份。所以呢，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呢？主耶稣在43到44节，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是叫他。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明一个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罪人自己若采取主动去信靠耶稣基督，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没有神亲自的这个大能的作用，任何一个罪人不可能凭自己的主动得去跟从耶稣，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非父神的大能主动把人吸引到耶稣基督这里，也就是说，人对耶稣的信靠或者人的得救，完全是基于神主动的出手。是神完完全全给我们的恩赐，就是连我们说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这个心，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也是没有的。这些也都是神他自己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是神所赐的。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啊，我怎么样，我就能信耶稣。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我们跟世人过去一样的败坏，一样的悖逆。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信靠耶稣这件事上，我们都知道，我也做了一个选择呀，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呀，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其实这个也是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这个不好讲清楚的。我呢就查了一些东西呢，我总合给大家举一这么一个例子嘛，就这个意思呢，我们自由意志在这个我们信主的过程中，可以这样用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设想，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人在非常黑暗的一个地方，伸手不见五指，他什么都看不见，现在呢有一束光照向他的眼睛。那么他想要看到这束光，就需要睁开他的眼睛来看，对不对？那么现在，这束光其实就像救赎的福音照向的，眼睛被光照，就像是被神吸引。我们眼睛看见光，我们自然会被吸引过去。那么 这样吸引我，自然就会睁开眼睛去看。所以呢，这束光就像救赎的福音，我们眼睛被光照，就像被神吸引，而眼睛睁开去看，就像人的学习和回应对神的呼召，对福音。所以也就是，如果没有光，我们人再努力也是看不见，看不见。这是，也就是我们人不可能自救来达到救恩，而光来了，人只有真实的去看，我们要我闭住眼睛不看，你也看不见这个光，所以只有人真实的去看，才能看见。同样啊，信耶稣也不是人的功劳，而是人对神恩典、神福音的一个回应，所以你只是自然的回应。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没有丝毫的功劳，能够决定我们，能够我们之所以信他，是因为神的那个福音大光照在你我的面前，我们一个自动的一个回应罢了。所以呢，真正的功劳是谁的呢？是神他完全的本事。所以这是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呢，跟大家说一下，对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这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下面呢，最后两节里面46到第47呢，就是告诉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啊，他一定会有永生。那这两，我们看这两节经文，他说呢，他说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不一定那么恰当。就是当光照到我们眼睛上的时候呢，我们睁开眼睛，虽然可以看见光，但是呢，我们根本那个光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根本看不见，对不对？光从哪里发出发光，那个光源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见了这束光，所以我们光源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有去到光源那里。我们才能知道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同样，我们是被父神所吸引，福音所吸引我们，所以，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福音的那个起始点，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父神，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信他传给他的福音，所以只有从父哪里来的。原来就是在父那里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才是亲自见过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像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我们没有这个光源，我们只是看见了光。所以呢，这里说只有耶稣基督说，只有他从天上来，只有他才见过父。所以呢，这里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圣经上有好多时候，主耶稣说：“总是在的，我实实在在怎么样告诉你们。”这就意思什么呢？就说主耶稣下面说的这些话呢，是是非常的重要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或者是警告，或者是应许，也是绝对的真实，让我们要注意。所以呢，他是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就是信的人有永生。那这里面呢，咱们中文这个翻译上看不出来。如果你爱看希伯来文，或你看这个希腊文，或者你看英文，那这里面的"信"和"有"，它都是两个现在的时态，也就是告诉我们了这两个动词告诉我们，就是表示永生，它不是将来要成的一件事，而是一个人从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就有了。永生的这个点，他已经有名字。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提出了可以说两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这里？我们不是听过，我们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愿意一生来跟随他。还有就是我们想到，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不会丢弃我，他会保守我到底，他会叫我在末日一定会复 你信吗？今天我们都在非常高兴的庆祝感恩这个复活节，但是问题不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在复活节，而是我们是否在他里面，我们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是否真正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否真正的信靠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复活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它不是人的终点，但更重要的是呢，谁能带我们胜过死亡呢？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不是口号，这是复活主给所有信靠他的人的一个应许。今天。主耶稣其实仍然在呼召世上的人到我这里来，他不是等待我们变得更好一点，不是等我们准备好了，而是现在就到他这位，就到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的面前，因为他活着，来到他这里的人，他永远不会丢弃，也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他也必然会在末日叫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也必然我们来祈祷啊！最后，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主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耶稣基督不但不只是死了。他也在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让我们这些真正信靠他的人，我们真的不但有今生的福气，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他也会让所有的那些真正信靠他、跟随他的人也会复活，在他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在那新天新地，与他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在这里。敬拜他，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儿一起的祷告、祈求、感恩、赞美，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